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善待别人，遇事先考虑别人，并且孝敬老人。每次买菜，我都会给婆婆带一些。我与邻里、叔伯、妯娌、小姑子都相处得很好。我丈夫是个老实人，不善言辞，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法轮大法好。因此他也很支持我修大法。就是在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大法后，我多次被非法绑架关押，丈夫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的情况下，他也从没有怨言。当我结束非法关押回来后，他只是说以后多注意安全。同修来我家，他尽量给我们提供方便，给我们烧炕。他说修大法的都是好人，我也经常告诉他，闲着的时候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下面就说说我丈夫得福报的故事。先说说丈夫煤矿遇难有惊无险的神奇。我们这里的矿井几乎都是从地面向下打一个竖井，打到煤层后再横向挖一个2米多宽的通道，也就是主巷道，之后再在这个横向的主巷道两帮上分别向里挖煤，都是人工挖，煤层有薄有厚，最厚的煤层也就是30公分左右。如果煤层下的岩石用镐刨不动，就要用雷管和炸药炸开，叫放小炮。为了防止顶层的岩石下落，随着各个巷道的向前推进，就在顶板和底板之间隔一段距离支一根圆木，叫打柱子。当顶板下落时，圆木就会被压得越来越紧，有时柱子被压得吱吱的响，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打柱子的工人每天都会检查柱子的情况，如有危险会通知大家及时撤离。我丈夫就是打柱子的。一次他走进放小炮的区域，刚到那儿小炮就响了，他一下子就被炸碎的石头煤块埋在里面了。当时他身边没人，他也不知道是怎么爬出来的。他出来后发现身体哪儿都没伤着，就是眼睛里进了许多煤渣子，都磨出血了。矿主是我家的亲戚，就用车直接把他送到市眼科医院。当我下午赶到医院时，医生已经给丈夫处理完了，也没啥大事。事后丈夫给我讲了经过后， 我说，你遇到这么危险的事，身体一点都没受伤，是师父在保护你啊。他听了点点头，憨憨地笑了。我和丈夫说，也没啥事，咱们出院吧。办了出院手续，丈夫直接就回煤矿了，在那里打了十几天消炎针，就完全康复了。期间丈夫还下井干活呢。接下来再说说丈夫40年烟瘾是轻松戒掉的。丈夫从10多岁就抽烟，有40多年的烟龄了。他也知道抽烟不好，也戒了2次，每次几个月之后又抽了，而且更重了。要是干活没时间抽，等干完活后就一支接一支的抽，非得把干活期间少抽的烟补回来才行。我怎么劝都不行。可是在2023年的一天，他上班回来，坐在沙发上，轻微咳了2声，我就随便说了句，少抽点烟，对身体有好处。他立刻说，我不抽了。其实我对丈夫戒烟已经不抱希望了，他这顺口一说，我根本也没往心里去。他见我无动于衷的样子，就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真不抽了。说着就走到我跟前说，不信你闻闻我身上还有烟味吗？我一闻，是没啥烟味了。他说，我都好几天不抽了。我问，你怎么不抽了？他说，我也不知道，就是不想抽了。就这样，丈夫抽了40多年的烟，说戒就戒了，没遭一点罪。过后谁要是在我家抽烟，他还说，这烟真呛人。我说，这次师父又帮你了。他说，是啊，以前戒烟强忍着，心里猫抓似的，结果忍了一阵子又抽了，还更重了。这次没什么感觉就戒了，太谢谢师父了。其实我丈夫和大法的缘分还不浅呢。记得那是大法被迫害2、3年的时候，那时我11岁的儿子也和我一起修炼法轮大法。一天晚上，我坐在炕头看书，丈夫趴在我前面。这时我儿子过来说，妈，咱俩练功吧。我说，好吧。我话音刚落，我丈夫马上抬起头大声说，我以前经历过这个场景，也是你坐在炕头看书，我就这么趴着，西墙上挂着法轮图、论语和师父法相，就是这场景。他惊喜地又重复说了一遍，生怕我不相信。是啊，生命在这历史的长河里无数次的轮回转生，就是为了今生能得大法，同化真善忍，返回自己先天的善良本性，回归真正的家园。丈夫也一定会在他机缘成熟时得法修炼。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 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寝室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 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雪莉。今天讲述的故事是从激烈反对丈夫修炼到真心走入修炼。女主人公新生从逼着丈夫不许她修炼，到同意丈夫在家练功，直到后来自己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并且从癌症的手术中康复了。这其中新生经历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新生女士是1957年出生的，今年64岁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新生在读小学，正好赶上了文革，当时学校里也都热衷于搞运动，教育很不正规，所以新生女士初中毕业就没再往下念了。尽管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是新生女士性格温柔贤淑，待人热情。结婚之后，和丈夫的关系很融洽，两个人有一个女儿，三口之家，生活可算是幸福美满，过着岁月静好的日子。90年代初，国内气功热极为盛行，新生的丈夫也成了一名气功爱好者。1992年，法轮功从长春传出之后，一下子从各种气功门派中脱颖而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新生的丈夫在得知法轮功神奇的去病健身的功效之后，放弃了原来练的那些功法，开始一心的修炼法轮功。新生知道之后，心里并不反对，只知道锻炼对丈夫身体有好处。那个时候新生自己并不怎么关注气功，也不太相信，所以她丈夫自己练自己的，她也不干涉。说来也奇怪，尽管在丈夫修炼法轮功之后，性格变得是更加温和了，处处为新生考虑，但是不长的时间之后，新生突然心情就有些不太高兴了，莫名其妙的就不愿意让丈夫练功了。慢慢的，这种不满的情绪就越来越强，有段时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像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很不讲道理的泼妇，就是不愿意让丈夫练功了。那个时候，每当丈夫一练功回来，她就对着丈夫吵，吵得非常厉害，又哭又闹， 甚至把丈夫练功打坐时用的小垫子也扔了。她还把法轮功的书藏起来，不许丈夫看。尽管心生蛮不讲理，但她丈夫并不和她争辩，处处谦让她，所以出现家庭矛盾之后很快就能化解了。可是好景不长，1999年7月，江泽民利用中共这部统治机器，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制造了许多谣言，栽赃陷害法轮功。看到电视上连篇累牍的各种抹黑法轮功的报道，新生女士被吓坏了。经历过文革的她非常清楚，眼前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运动将给她的家庭带来什么，所以她非常反对丈夫继续修炼法轮功，就和女儿一起给丈夫施压，逼迫她丈夫放弃修炼。同时她丈夫工作单位也迫于中共的压力，对下级员工步步紧逼，不允许员工修炼法轮功。所以在各个方面的压力下，新生的丈夫表面上好像不练了，这样新生的心情随之也放松了许多。几天后的一天，新生的丈夫休息在家，突然丈夫的手机响了。新生看丈夫并没有快速地接起来，好像若有所思，就问丈夫，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丈夫支支吾吾地不回答。后来在她再三追问下，丈夫才告诉她，打电话的人是以前一起练功的一个工友，新生也认识这个人。再后来，新生又发现家里开始多了一些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还有一个精美的真善人好的小挂件。新生非常担心全家会因为丈夫继续修炼法轮功而受到牵连，文革中很多人被批斗的场面不断地在她脑海里浮现，担心与害怕让新生感觉自己就像疯了一样。等她丈夫晚上下班了以后，她就开始审讯丈夫，不让她丈夫睡觉，发展到了白天不让她丈夫上班。新生还把一些法轮功的资料藏起来了，想尽了办法不许她丈夫再接触法轮功，更不许她和法轮功的工友联系。在新生的影响下，女儿也特别害怕，哭着给来电话的那位伯伯打电话，求那个伯伯答应她不要再和她爸爸联系了。伯伯语重心长地对新生的女儿说了很多，最后一句话至今还铭记在新生女儿的心上，孩子记住，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好的。因为不放心，新生就天天和丈夫闹，让他写保证书，不许修炼，不许和外界工友联系。开始丈夫不写，后来怕新生找到他单位闹事，就勉强写了一份保证，不和外界工友联系，但是不修炼这几个字她丈夫并没有写。其实新生并没有告诉她丈夫那些资料和法轮功真相小挂件等东西，新生并没有真的扔了，而是给保存起来了。有的时候丈夫不在家，新生也偷偷看看。有一天新生在家门口看到一张光盘，捡起来一看，光盘的封面上写着，我们告诉未来。当时她丈夫不在家，出于好奇，新生把光盘播放出来观看，结果一下子就被光盘里的内容震撼到了。这是一部电视纪录片，真实的记录了从中国出现气功热，一直到法轮功在全国开传，直到被中共迫害，以及多年来法轮功学员经历的苦难，以及坚忍不屈反迫害的真实历程。看完了之后，新生心里许许多多的疑问都得到了解答，他终于明白了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也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一场世纪伟案，所有自焚表演者都是中共花钱雇来的，目的就是要栽赃抹黑法轮功。新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回想起丈夫这些年的言行举止确实很不错，从修炼至今十几年了，丈夫的身体很好，在家里也很勤快， 丈夫对她和孩子也都很好，在单位工作也是早来晚走，勤勤恳恳。心生也想起了身边那些练法轮功的人，一个个的都是那么的善良诚实。这个时候，心生的心好像一盏明镜，他知道了，不是法轮功不好，是这个政府不讲理呀。心生终于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正的，对国家和个人都是有好处的。法轮功教人祛病健身，还会提升人的道德，最终让人达到身心健康。于是心生转变了对丈夫的态度，虽然他知道中共政权的邪恶，他心里也还是有些害怕，但他决定做出让步。一天晚上，心生心平气和地对丈夫说，你练功吧，我不管了，你就在家练，尽量别和外界联系，注意安全。心生还把大法真相资料和小挂件还给了他，又把丈夫写的保证书还给了他。当时丈夫愣了一下，随即马上说，太好了，你没有扔，你还有救。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而她丈夫此刻竟然高兴地哭了起来，心生也哭了。其实心生之所以哭，不只是感慨丈夫的委屈，也是在为自己难过。从她知道法轮功至今已经十几年了，这十几年来她过得也不容易，身上的大病小病一直不断，腰疼腿疼，不吃安眠药，经常睡不着觉。2011年初，心生被查出了乳腺癌，他的一个朋友还帮助找九华山的一位大师给他算过一卦，说心生这病啊，活不到下半年了。这个消息简直像五雷轰顶，当时心生的心情糟糕透顶了。没办法，心生不久就做了手术，手术后待在监控室里观察。那几天，女儿因为担忧妈妈，天天在家哭，不吃不喝也不上班，睡不着觉。心生的丈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每次到病房看到心生和女儿，都会问，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大法，你们就不悟不修呢？一天，女儿来医院看望心生，心生发现女儿的面目表情和前几天不一样了，人也变得精神了，脸上也有笑容了。心生心里挺高兴，但他不知道女儿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手术之后不久，心生出院回家休养，但是等待他的还有六次痛苦的化疗。有一天晚上，他又发起烧来，一连两天都没有退烧。医生曾经跟家属说，癌症病人手术之后就怕发烧，这会引起再次病变的。当天晚上，女儿跟心生说，妈妈呀，咱们聊聊吧，我说你听，您别生气啊。话还没往下说，女儿就先哭了。女儿哽咽地说，妈，您还记得手术后有一天我去看您，您说我精神了，我笑了。就在那天的前一天晚上，爸爸跟我谈心了，给我讲了好多关于法轮功的事，讲人这一生吃苦受罪多病，人与人之间为了一点利益去争斗。您知道的，我爸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人，那晚上爸爸说了好多好多，说的都在理，我全都听进去了。后来爸爸又给我读转法轮，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您知道吗，我几天都没好好睡觉了，但是那一天我睡得很香很踏实。转天我又接到了一个短信，大概的内容就是大法救度有缘人。我对着手机说，我信我信。从那以后，我也下决心修炼法轮大法。我把转法轮这本书看了一遍，心里诚心诚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身体也变化了，吃得多了，睡得好了，浑身轻松了，工作也不走神了。
妈妈，您知道吗？您得了癌症之后，我心里的痛苦不比您少，因为我爱您。咱们一起学大法吧，师父能救您。
孩子的一番话让新生的内心深处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觉得为了自己和家人，他至少应该试试。于是他答应了女儿也要学法轮功。他开始发自内心的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想到当晚奇迹就发生了。新生回忆说，我似睡非睡的时候，身体腹部突然发生一声巨响，然后一股强大的热流从我身体里散出来，把我惊醒了。这是真的，不是梦。第二天早上，新生跟丈夫说了夜里身体上发生的事。丈夫高兴地说，你有救了，是好事啊，师父管你了，给你清理身体了。从这以后，新生感到身体真的不那么难受了，用温度计一测量，发现烧退了。女儿也非常高兴。当丈夫和女儿把新生安排好了，他们就上班去了。新生一个人在家把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带都找出来了，一整天的播放着，坐着看累了就站会儿，站累了就躺会儿。新生真的看进去了。当新生阅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时，他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人，失与得的关系，业力的转化，也知道了人为什么要当人，作为修炼人怎样提高道德品质，如何提高心性，最后返本归真等等。那个时候新生就在想，政府要是不迫害法轮功的话该多好啊，那样的话我们中国会有多少人来练法轮功啊，多少人会变得身心健康啊，那样的话我们的国家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了。新生在家不断地看书学法和练功，身体上出现了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各种美好的感觉，他感到太神奇了。他心里想，我曾做了那么多对大法不好的事，李洪志师父还救我，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知错就改，用大法归正自己。他一遍遍地看《转法轮》并抄写《转法轮》，他又从工友那里请来了更多的师父发表的讲法，一本一本认真地看。晚上一家三口一有时间就一起学法练功，互相鼓励。转眼间新生做完手术也有半年多了，亲朋好友凡是见到新生的都说他恢复得不错，人挺精神，比以前还漂亮了。开始他们说的新生还不信，认为别人是在说好话鼓励他，但后来他信了。有一次在一个饭店，他遇到了以前给丈夫打电话的那位工友，那位工友一见到新生先是一愣，然后惊讶地说，弟妹，咱们十多年没见了吧，看上去你和那个时候一样，没什么变化，挺好啊。经他这么一说，新生信了，因为法轮功工友都是善良诚实的好人，不说假话。从那个时候起，新生修炼的心更加坚定了。修炼一年之后，新生的身体恢复得很好，甚至一次感冒都没得过。新生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修炼的缘分，他知道是法轮功救了他，是李洪志师父的无量慈悲把他从生死边上拉了回来。新生自己心里常常觉得很遗憾，他觉得自己开始修炼太晚了，然而他又觉得很庆幸，因为他已经迷途知返了。他时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那些还没有走进大法以及不了解大法真相的朋友，如果他们能有缘得到大法的真相资料，请不要盲目的因为中共的打压或身边人的反对而拒绝了解，应该用自己的良心来衡量真正的对与错，不要被谎言欺骗，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高德大法。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前不久走亲戚，乘坐的是一辆小型电动轿车，司机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攀谈中得知，这位爷爷姓于，已经70多岁了。别看他年纪大，开起车来却非常灵活，穿街走巷他熟练得很。一路上，于爷爷面带笑容，谈笑风生。我问他：“于爷爷，您这么大年纪，咋还开车送客？”他笑着说：“我现在过得很好，两个儿子每月都有6-7千块钱的收入，他们两个小家庭的日子都过得好，不要我操心。我每天早上到菜园去浇浇菜，中午下午开车送送客，大伙都劝我歇着，我闲不住，不是钱多钱少的事，我觉得人做点事还舒服些。我们那条街上的某某退休干部在位时瘫呀站呀，一个月工资1万元。现在病了躺在床上，有钱又咋地，不如咱自在舒坦。”我说：“于爷爷，您家庭幸福，人面善又知足，一看就是个好人，平时肯定做了不少好事，才修来这么好的福气呀。”于爷爷自豪地说：“不瞒你说，我以前真的做了不少好事。有一回，我看见派出所的抓了两个练法轮功的年轻人，派出所的戴所长使劲打他们，我和戴所长很熟，我看不下去，就说：‘戴所长，你把人家小伙子打坏了咋办？算了，过来歇会儿吧。’戴所长就停了手。还有一回，听说公安局的有大行动，一个练法轮功的找我帮忙，我二话不说开车把他送到外省去了。”我说：“于爷爷，您太好了，法轮功现在正在受难，您能够在危难之时帮助法轮功，一定会有大福报。”于爷爷说：“我几年前差点病死了，都以为我必死无疑，后来竟然神奇的好了，而且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想我一定是得了福报。”于爷爷接着说：“做人本来就要讲良心嘛。前年高考的时候，有个学生睡过了头，他急急忙忙赶往考场，我发现了，就跟交警打个招呼，开车把那孩子直接送到考场，因为及时赶到了，没误他考试。这个孩子当年考得很好，去了一个好学校，后来他们一家人到处找我，并坚决要送给我200块钱，还有一条好烟和不少礼品，我不收。我说：‘就给10元车费吧。’他们一家坚决给不可，现在他们每年都到我家来拜年呢。”我说：“于爷爷，您的经历证明了好人真的有好报呢。”于爷爷说：“这个我信。”我问他：“您入党了吗？”于爷爷说：“法轮功学员早给我退了，我才不愿意跟共产党一伙呢，现在这社会我看不惯，吃喝嫖赌乱七八糟的，当官的几个不贪污腐败，老百姓可怜没人管。”我诚心地说：“于爷爷，现在像您这样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不多呀，天灾人祸越来越多，上天正在淘汰恶人，法轮功是叫人做好人来救人的。我希望您告诉您的家人，在危难来时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能平安度过劫难。” 于爷爷说，好，我记着了。下车后，于爷爷还与我攀谈了好久。我衷心祝愿于爷爷全家幸福安康。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公安国保系统的罪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0日。在中共的公安系统内部，从上到下设立了一个国保系统。在中共公安部有国保局，依次往下名称一样，只是级别不同，一直到基层，层层都设有国保，系统完备。所谓国保局，原先叫政保，也就是所谓的政治保卫局，它的职责在1983年以前主要是镇压反革命、反间谍。1983年中共国家安全部成立后，改名为国内安全保卫局，就是国保局。2000年后，时任党魁江泽民亲自督办成立的610办公室就强行加入各级国保机构。这个国保局是干什么的呢？实际上就是对中共统治地位的维护，相当于希特勒时期的盖世太保，说白了就是个特务机构，专门监控、迫害和镇压那些对共产党独裁专制统治暴政不满的异议人士，以及被中共否定的各类组织、维权人士、民族宗教人士以及上访者。换句话说，只要中共当局不喜欢的人，这个系统的人就会动用一切特务手段去清除，以赢得主子的欢心。被国保监控和打击的人群往往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他们有可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社会精英，或者虽然不是社会名人，但在中国国内有广泛的人际关系，或为一群共同命运伙伴的代言人。他们往往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有自己的独特主张，与中共当局的主旋律持有不同的观点，并且坚持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涉及维护自己的正当经济权益或文化权益，比如小区业主、湿地农民、画家、艺术家，坚持新闻和表达自由的记者、作家，坚持自治团体的家庭教会成员和藏传佛教信徒等等。中共国保局行使着中共当局的镇压手段，他们在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从肃反、镇反到反右、文革、镇压六四、迫害法轮功，以及对维权律师的大抓捕，从密谋到监控，从抓捕到屠杀，国保人员的双手沾满了中华儿女的斑斑血迹。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就专门监控和迫害法轮功，并由江泽民亲自督办。这个机构为了迫害法轮功，有权在全国范围内随意调遣资金和人力，正是他们把全国成千上万的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投入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并通过检察院和法院非法起诉、判刑、投入监狱，导致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们承受了难以形容的人间苦难。多少家庭破碎，多少学员被酷刑致残、致疯、致死，甚至被火灾起棺。国保系统和610办公室在这场迫害中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必遭天谴。中共公安系统的人员应该认清天灭中共的大势， 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弃恶从善，赎罪立功，唯有这样才能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得到上天的宽恕和救度，走入平安美好的未来。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宇。翻开人类的历史，发现史料在记载了许多瘟疫蝗灾发生的同时，也记载了善感天地的故事。这种真实的事迹充分证实重德向善能够得到上苍的眷顾与保护，纵使是在危难关头，他们也能够化险为夷。人们都说以史为鉴，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史书中记载的明君圣帝的例子，看他们是如何对待上天降下的灾祸的，然后再看求神和罪己诏失灵的例子。一，真诚自省，善感天地。贞观政要中就记载了一个关于唐太宗反躬自省消禳蝗灾的真实故事。贞观二年四月辛卯，京师大旱，蝗虫大作，漫天的蝗虫飞压，农作物受到了很大损失。唐太宗心情非常沉重，看见遍野的蝗虫，特意捉捡了几只很大个的，对着他们说：民以食为天，以谷为命，你们却吃尽了粮食，这会对天下百姓造成多大的伤害啊！如果天下苍生有什么过错的话，罪在朕公一人啊！如果蝗虫你们真的有灵性的话，你们尽管来吃我的心，而不要伤害百姓啊！说着，太宗就要把蝗虫吞进肚子里，好让蝗虫来吃自己的心。左右大臣赶紧阻拦，认为会得病。太宗说：我希望将天下灾祸转移到我身上来，还怕什么疫病呢？说完就把蝗虫吞进了肚子里。太宗仁心待民，罪责己过的诚心感动了上天，很快铺天盖地的蝗虫大军消失了，蝗灾消除了。后来唐太宗对大臣说：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思须懈怠，去之已远，犹如饮食滋身，恒令复保，乃可存其性命。就是说，仁义善良之心一定要真心实意，时时在心，不要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就像吃饭一样，只有每天持续不断的粮食给养，才能维持正常的生命。清朝的康熙大帝在位时，有一年北京发生地震，康熙对大臣说：朕自己缺失德行，政事方面有缺失，以至于上天地震示警，我惶恐不安，急切寻找导致灾害的原因，是不是治民之官苛虐榨取百姓的钱财用来献媚呢？大臣有没有结党营私，任用私人呢？是不是领兵之官焚烧抢掠没有禁止呢？是不是免除租税和徭役没有落到实处呢？问刑官处理诉讼有没有冤枉百姓呢？是不是王公大臣不能管制属下，而导致他们欺凌百姓呢？有一种这类事 都足以导致灾祸发生。重视朝廷根本法令而在小事上廉洁，政治清贫而没有冤案，希望能够感通苍天，止息消除灾祸。因此，朕昭告公布自己内心所想，愿与中外大小臣工共勉之。以上两个例子反映出唐太宗康熙大帝在天灾面前能够反躬自省，修身养德，以为天下百姓缔造太平盛世。二，为何求神罪己诏失灵了？明朝末年，地震、饥饿、战乱频频不断，而京城又开始流行瘟疫。这时，京城正有一位有名的道人，崇祯皇帝急忙命道人建坛设教，祈禳瘟疫。然而连日烧符念咒，疫情却没有丝毫的减退。崇祯皇帝已经发布过两次罪己诏，面对不停出现的灾难，崇祯写下了第三次罪己诏：天灾不断出现，蝗旱频仍，而贪官污吏一意搜刮，横征暴敛，不顾民生凋敝。说到自己的罪时，只有一句空洞的话：皆朕不得所治也。罪己诏颁布之后，要有实际的作为，具体内容是免除河南省失陷地区五年来的税赋，但实际上这些地区早已被闯王李自成控制，根本就收不上钱粮。直隶各省税赋免征两年，国库空虚，雪上加霜。这时桐城有一个叫蒋臣的秀才进京谏言，印制纸钞，发行国债，回收银两。然而京城的商人们听说朝廷要用纸币换银子，纷纷停业逃跑。有大臣劝谏这样的方式不妥，然而崇祯早已听不进去，执意推行，要求用严刑峻法来推广，最终纸币一张也没有发行出去。对于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崇祯并没有查找自己的问题，而是把问题推到别人身上。明朝杀戮辅臣只有四例，其中两起都发生在崇祯时期，而且两人都是首辅宰相，共计有20多位大臣被直接杀害。一边向上天祈祷，一边却要搜刮百姓，一边下罪己诏，一边却不停地把错误嫁祸给大臣，这样的做法怎么能说是真心的忏悔和改过呢？自然也得不到上天的承认。三，多行不义必自毙。在这一次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广泛蔓延中，中共匆匆兴建两所类似小汤山医院，并命名雷神山、火神山的医院，意思是要用火神、雷神攻灭瘟疫。在相信神佛的人们眼中，这样取名好像流露出取名者内心向往神明之意。然而对于执着无神论、否定神明存在、把自己视为上帝的中共来说，恐怕只是个标榜自己如何强大的例子，是置换了传统文化内涵之后的比喻。自1999年以来，中共针对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不仅彻底摧毁了社会道德体系，人类的道德一日千里地向下滑着，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古人讲，多行不义必自毙，坏事做多了，老天就会降罪。瘟疫蝗灾并不是偶然事件。一个毁神庙砸神像的马列邪教组织，一个迫害法轮功、祸害中国亿万寻求健康的善良民众的罪恶团伙， 才是中共的真实面目。不必说而能够巧妙回应，不必招请而会自然到来，只要能够以诚心去感应神明的存在，恪守神明给人的道德标准，不管在哪里都会得到上天保佑。其中的奥妙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讲解明白。今天法轮大法在世上弘传，使人们回归天理、道德和善念，越来越多的人们修炼大法，传播真理，向世人讲清真相。在中共病毒瘟疫中，告诉人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就会绝处逢生，拥有光明的未来。人们一定要珍惜这善缘和福音啊。听众朋友，您听懂了吗？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